我们打开你的话，愿意主你再次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灵，来开启我们的灵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能够在你话语的当中被你建造，能够在你话语的里面被你成全于圣徒。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恩典托住他，用你的宝血洁净他，用圣灵的能力来亲自向你的儿女心里面说话。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主内的彼此相顾，主内的彼此相顾。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六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他们受洗以后呢，身份有一个变化，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原来属于世界的，现在是属于神家里的，是神的儿女。那这些的变化会使他们能够和其他的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可以和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在属灵生命上面产生联系，能够在教会的里面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在教会的里面开始灵命要得到成长。但对一个信徒来说，在教会里面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两个非常必要的因素，一个是个人在属灵生命当中的追求，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彼此的相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能够建立健康的属灵生命。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追求自己的灵命和彼此的建造，这个是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件事情，一个 package。自己要追求，也要在彼此互动的里面能够建造。但是相对来讲，自己追求看起来比较容易，看起来，那彼此的相顾就不是很容易，因为你面对很多的信徒，你面对很多的信徒在不同的状况的下面，你面对很多的信徒在不同的背景的里面，很多你周围的信徒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每一个信徒都在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都在生命不断变化的里面。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自己追求还要彼此相顾，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对于我们一个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真正的关顾别人，真正的顾及别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信主以前，我们基本上是活在，或者说习惯于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我们基本上是以利己为本的。信主以后，你要开始真正关心别人，然后关心别人好像关心自己一样，甚至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因为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那就更加的不容易，有难度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受洗半年以后，我就比较清楚神救我，我很清楚有神，我就非常的追求，到一个地步，我的太太和我的岳母都有同样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呢？高路只顾自己上天堂，这是他们的感受，是我当时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转变是不容易的，这样的状态你必须要转变。那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彼此相顾，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彼此相顾的首要，那个根基，是要寻求在基督里面的同心。那这个寻求，这个建立，是透过彼此的劝诫，是透过彼此的爱心和怜悯来实现。第二样，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样，是你真正走对自己属灵生命的方向，然后你真正重视别人属灵生命的需要，然后你才能真正去和他彼此相顾，去关心他。第三样，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这个彼此相顾的实现，是你自己不但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也要顾及到关心别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此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彼此相顾，如此才能够真正的共同的成长。那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腓立比书的里面，保罗透过腓立比书肯定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保罗也劝诫他们要持守住那个纯正的动机，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向着标杆直跑。那在这个教导的里面，不单是针对个人，他也教导彼此的关系和彼此的互动。因为彼此的关系和彼此互动非常的重要，是和你个人做成得救的功夫有密切的相关，是你自己做成人得救功夫的必须。信徒的彼此相顾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在旧约的里面老早就有了。在旧约的里面，上帝教导他的选民要彼此相顾，因为他们同属一位天父，他们都是神家的儿女，所以他们在生活上要彼此的相顾。生命记22章第4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仰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生活上要彼此相顾，如果你割你的地的时候，你不要把地里面的所有的麦子割尽，你要留一些给你神家里面的贫穷的弟兄姐妹。那在彼此的关系上要追求和睦，旧约有教导，利未记19章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宰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这是第二样，和彼此的关系要和睦。第三样是劝诫，在信仰上的，这个也是彼此关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生命记的利未记的19章的17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宰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他说，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犯罪了，你不指责他，你是恨他。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犯罪，他得罪神，你不指责他，他不悔改，将来被神惩治，他会灭亡的。你是看见他走死路，你是恨他。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里面，他老早就放下来的，信徒之间，神家里面的人彼此互动的那个关系的原则，在新约教会的里面也同样，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神家的人，神家的人你必须要彼此的相顾。那我刚才提到，在我们信主以前不容易，因为我们原来活在世界价值观的里面，我们原来活在常常自我中心的里面，因为我们原来是受私欲的捆绑，所以在世俗上的彼此的关系基本上是和他有共同的利益，或者与我有利，可以为我所用，彼此的帮助也是互相利用，或者双赢，或者三赢，但是我必须要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要与我有利，那就可以。那这样背景的一个 情况进入到教会的里面，要开始建立信仰，有相当的难度。保罗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他就教导那个正确的关系。他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他说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信徒之间彼此的关系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互为肢体。那如果我们同属一个身体，是互为肢体，那你肯定彼此需要，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都是必不可少。如果信徒之间是互为肢体，你必然会彼此的互动，在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彼此得到益处，互相促进成长。而如果是互为肢体，那你信徒之间必定会有彼此的相顾，彼此的保护。那这个是保罗透过身体肢体来告诉我们。但是身体上肢体上的彼此相顾比较容易，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身体正常，你大概你的身体肢体之间彼此的照顾一定没有问题。你看见一个东西丢过来要打到你的头，你的手一定会挡，是吧？这很自然的反应，你肯定要保护自己嘛。你的肢体之间互动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你当信徒在教会的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的时候，你怎么彼此互动呢？那这个原则怎么实现呢？经文的里面要告诉我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经文说在这几个层面的里面，你们如此实现彼此的相顾。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一个关键词是所以在基督里，这是核心关系的核心，必须是在基督里才会有如此的彼此相顾。要画一条界限，属基督，真正在基督里的。那哪些人不在基督里呢？属世界的，没有信主的，没有在基督里面，也就没有在肢体的互动的里面。另外那些异端邪教，那些挂名的教会和信徒，活在最终的也没有在基督里面，也不能彼此的互动。但那些真正的认罪悔改信从福音的，盼望永生的，走天国道路的，他们在基督里。那如果这些人是在基督里面，不管他是属灵的婴孩还是初信的，或者他是灵命成熟的，是做带领的，那就都在基督里。不管他是软弱的，或是暂时陷在肉体征战的里面，属灵挣扎的里面，或者暂时被罪恶过犯所胜的，还是那些信心刚强得胜的，都在基督里。不管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是缓慢，或者暂时没有办法追求，还是灵命成长很快，很追求快跑跟随主的，都在基督里。那这些在基督里的彼此成为肢体，他们之间要彼此的互相的相顾，在这个范围先画到这个范围的里面。那怎么彼此相顾呢？经文里面讲到四个方面，一个是彼此的劝勉，这个劝勉的含义是包括了提携、鼓励。彼此相顾一个要素，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彼此的提携、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那彼此提携、鼓励、劝勉怎么呢？会不会劝勉说这个你去再开个生意多赚一点钱，会吗？你去再娶个二奶，会这样吗？不是。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那个劝勉提携是劝勉那些真正在基督里面跟随主走十字架窄路的那些的信徒，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可能会陷入软弱的里面，可能会陷入挣扎的里面，可能会陷入退后的里面，他们需要被提携、被鼓励，好叫他们可以继续向前走。那这个劝勉的对象和含义是在这个里面。初信的人 在比较软弱的时候，信徒真的是很困难的。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他们会磕磕绊绊，会高高低低的，非常需要彼此的相顾。弟兄姐妹彼此给他的一个鼓励，一个劝勉，对他非常的重要。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算是比较追求，圣经也读了很多。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也看见经文说，神应许你所遇见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结果在我实际经历的里面，我发现我很多次遇到很多的事情都远远超过我所能受的，受不了，很多事情都远远超过我以前承受的底线，然后这个底线一直向后退，受不了，很挣扎，就觉得这个信仰的路太难走，想往后退。我就打电话给我厦门的一个老传道人，我说这个信仰的路太难了，这怎么走啊？怎么一信了主以后这么多的麻烦呢？这么难呢？后来我跟他说我受不了，顶不住了。那个老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如果我靠着自己顶，我早就顶不住了。你顶得住，你要靠自己顶得住，你就不需要主了。你靠自己顶得住，你可以自己去走天国的路了。你本来是要靠主的，是因为主的力量撑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顶得住，是神的能力。所以神应许说他给我的不会超过所能受的，是他既然给了我，他就一定给我足够的能力，绝对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这是应许。明白以后比较受鼓励，就继续向前走。所有的信徒，我相信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都会或多或少遇到难处的。在你遇到难处，在你软弱，在你挣扎，在你在窄路上挣扎，当你和罪和外面的环境在征战的时候，那一个鼓励，那个相顾，对每一个信徒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这是第一样。这个鼓励的结果是什么呢？会让你在基督里面得到力量，会让你在基督的里面信心更加坚固，会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面继续的向前奔走，这是结果。第二样是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安慰这个词中文翻译成安慰，英文翻译成 comfort， 这个词翻译的力度不太够，不太够。 paranoia 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它表达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服人，是用爱心使人被说服，是这个含义。所以这个在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是用爱心使一个人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被说服，心悦诚服，是这个意思。一个信徒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真正得到的力量不是从人来的，他所面对的那个难处能够胜过那个难处的力量不是从人来的，是基督的爱透过神的话使他心悦诚服，使他因为那个爱心的安慰让他得着力量，能够面对前面的难处。那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姐妹得很重的癌症复发的，你怎么去用爱心安慰这些的弟兄姊妹？唯有在基督里面的说服，让他知道那个永生的盼望。当这些的信徒他在面对死亡的威胁，当医生跟他说你只有3个月6个月就没有的时候，那个基督里面那个爱心的顺服，坚定永生的盼望，那个是唯一的力量，其他所有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这些经文是讲这个。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坚信我们有看见这样的见证，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姊妹非常的坚固，他们的坚固不是从人的安慰来的，是在基督里面的 那个爱，那个说服，坚定永生的盼望，他们在地上就更加有力量。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彼此相顾。有一位姊妹得癌症，我亲自经历啊，那大概在一年半以前，说他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到现在姊妹还在。然后在他过程的里面，我带他的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决志信主，这个安慰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我挺羡慕他的，真的，因为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没有信主啊，我有点羡慕他。上帝不但坚定他永生的盼望，借着他的见证让他的家人可以信主。那这种的安慰，这种爱心里面的安慰，不是从人来的，人没有办法给他，这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的那个彼此的爱心的安慰，非常重要。第三样，圣灵里有什么交通？那这句经文呢有点拗口啊，交通这个词感觉是外面的路上的交通啊，这个翻译的比较拗口。那交通这个词呢，英文比较容易了解啊，叫 fellowship， 是基督里面的团契，是指信仰生活的互动。那在这里面有很重要一个定语，叫做圣灵里面的互动。在圣灵里面的团契，圣灵里面的团契是指什么呢？是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带领我们，叫我们去和弟兄姊妹互动，是圣灵发动我们，不是从我个人的意思来的，那个动机也不是为了社交，不是为了利益，是圣灵带领我去建造弟兄姊妹的灵命，是彼此在主里面得到建造。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彼此相顾的那个核心的内涵和推动的方向，是在主里面得到神的共同的属灵生命的建造。你可以体现在生活的里面，你可以体现在关心他困难的里面，但是推动的方向是在主里面的灵命的彼此建造，同感一灵的那种同德建造。那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啊？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一个事情，实在的事情，在国内啊，家庭教友叫李木胜的，可能有些人会知道这个人。当时在49年以前，他读神学，生活非常的苦，然后呢要交学费，交2块钱，他没有2块钱，根本没有。然后同学问他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祷告，神会给我2块钱。”那同学说：“你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吗？神怎么会给你2块钱，给你交学费呢？”他说：“神会给。”然后到交学费那一天，每一个学生收到一个包裹，那个包裹是谁给的呢？是他在杭州那边，应该是浙江那边读神学院前院长林道亮，后来做华神的院长，我也上过他的课。林道亮院长他在海外，他特别有感动，他说我就想资助那些神学生，每人给他一个包裹，这个包裹里面有一些的衣服外加2块钱。那天交学费那天，老师先发包裹，发了包裹以后说可以交学费了，2块钱，他拿出来2块钱。圣灵里面的交通是真正建造人的灵命，那个2块钱的作用比200万的力量都大，因为是从圣灵来的。那这个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相顾所产生的那个信心的建立。说如果有圣灵感动你要去关心谁，圣灵感动你去给他做一个什么关顾，也许你送的那一个饼给他的感动大到一个地步，是让整个属灵生命得到力量。圣灵里彼此的交通，彼此的相顾，就是这个。第四样，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慈悲怜悯这个同情心是属基督的圣徒的生命的特质。当我们信主以后，神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了肉心，把我们原来那个刚硬的麻木的心变成柔软敏感的心，我们应当满有怜悯的心，那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状态。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神的形象，本来就是具备这个特质，是后来因为犯罪以后玷污了神的形象，心中开始有恶念，有私欲，有骄傲，原来柔软的心变得刚硬了。但也许你说世人也有良知，是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为人之端，是吧？ 他观察得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托住世人的良知。所以人尽管犯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托住万有，所以人的良知还在，人还知道什么是真正从良心来的好的东西，但是世人没有办法真正实现那个良心的功能，没有办法，碰到私欲，碰到利益，可能就没有了，甚至变得狠毒。上个礼拜发生一个事情在台湾，台湾有一个大的集团叫做台湾美孚集团的曾家产，六个弟兄在一起开会，开枪打死三个亲兄弟，良心没有了，那个钱会把整个的良心全然的翻转。但是信主以后，你真正回到神原本给我们的形象的里面，那你就应当恢复那个良心的功能，你的心就应当变得越来越柔软，就应当对人有慈悲怜悯的心。那当这个人他有这样一个怜悯心的时候，他就不会苛求别人，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他就能够真正的和别人能够彼此相顾。那个心的转变是我们能够真正的顾及别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你心满了慈悲怜悯的时候，你当然会去关心别人。那这个是这四样这个里面的变化。后面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经文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要告诉我们，同相同，一个是意念相同。这个意念是什么意思呢？意念包含有三个含义，一个是你所领受的，一个是你的智慧的层面，一个是你的想法。 from now on 是包含了这三个含义。那这三个含义里面可以切分什么呢？这个意念不是世俗的，不是世界的政党来的，不是利益共同体的，这个意念不是为了赚钱，为了做生意，为了享乐的相同的意念。这个意念是从神领受来的，是从圣灵的智慧来所产生的想法。这个是同心合一，教会里经常强调，但是同心合一如果没有那个内涵，未必是好事情，不一定的。大家寻求意念相同，哎，我们想法大家一样，很好，同心，这是很好的事情，真的吗？不一定吧。我给大家读经文，使徒行传五章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同心吗？同心。谁和谁同心呢？亚拿尼亚撒菲拉同心干嘛呢？试探主的灵，亲吻圣灵。同心未必就是对的。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胞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人有四十多人。同心吗？同心。要干嘛？要杀保罗，要抵挡福音。同心合一必须要有内涵，绝对不是求同存异，那是妥协真理。所以现在同性恋会进到教会的里面，那个是妥协的结果。这个同心意念相同必须是领受福音的真理，真正得到神的智慧，寻求圣灵的带领所产生的同样的想法。那这个同心合一所推动的方向是彼此造就，是灵命成长，是同奔天路，是这样。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姐妹团契，他们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同心合一的一个方向。他们讨论很多有关夫妻关系的问题。那如果这个团契它不是照着圣经真理，是按照世俗的想法，很多妻子聚在一起，然后想怎么处理夫妻的关系，你大概会想象会出来什么结果啊？那些太太不信主的，然后都聚在一起，我们讨论一下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大概会出来什么结果？怎么修理我的老公， 怎么样把它控制住，大概是这个方向的。但这些姐妹不是，他们在一起讨论我们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顺服丈夫，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做妻子。这个同心合一是有内涵的，那这个内涵所推动出来的结果是和世俗相反的。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是彼此的相顾，彼此的鼓励，更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在属灵生命上得益处。那这个是讲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守住同样的爱心，对主的爱，对人的爱，这一点是很重要。都有爱心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相顾，带着基督的爱才真正有能力去顾别人。因为基督的爱是舍己的，你愿意舍己，愿意为人受苦，你才能够真正去顾及别人。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基督的爱来覆盖我们。你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有高高低低，有挣扎的，如果没有爱心，可能在你整个的属灵过程，在你挣扎的时候，你正在出一招，那招是伤人的。那个来关心你的人，如果没有舍己的爱，被你伤一下，他就退回去了。但是他带着基督舍己的爱，他就可以爱他，就可以把他带到那个正确的方向里面。非常的重要，爱心相同非常的重要，都因为爱主的缘故，也因为爱主的缘故去爱人的缘故，所以他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的相顾，可以一起的走前面的路。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受基督的责备，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虽然他们可以不容恶人，可以识别出假的使徒，可以付出劳苦，但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不合主的心意。那在这个点上，是我们西畔教会需要反省、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很坚守真理，这是对的，拒绝假道，这是好的，但是同时不能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真正自己灵命成长，也要扶助软弱的，要激励那些冷淡的，要把那些跌倒的挽回来，一起奔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我们西畔教会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自我省察。也求神开我们每位弟兄的眼睛，姐妹的眼睛，让我们看圣灵感动你，到底谁是神感动你要去爱他的，要去鼓励他的，要去给他力量的，要把他挽回的，你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就去。你在神的带领的下面会做出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这个里面的心思意念是前面的经文的强调，是前面那个意念重复两次proneo 这个词重复两次。你要有同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同心要守住的。那在守住同心的这个事情上面和弟兄姊妹分享多一点点，多一点点。罗马书12章第17节到18节有这一段的教导，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那这段经文的教导很重要，首要的重点是若是能行。若是能行是指在真理的里面，不违背神的旨意，在这个根基的上面，若是能行，你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那这是一个彼此相顾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当一个团体都是在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那这个做会产生和睦。如果这个团体的里面做的事情不是众人以为美，只是一两个人的意见，大家只能为其难而去做的话，不会产生和睦。没有和睦，彼此的关系疙疙瘩瘩，会疏远的，你就很难真正的彼此相顾。这点很重要，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你要小心避免一个危险，自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主意，最好的方法，我有感动，我就竭力的推荐大家都去做， 我就开始固执己见，这个是违背众人以为美的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在真理的层面，就算不太好的主意大家都去做又有何妨呢？重点是众人以为美，众人的同心一起来做，这个才是重要。当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一直做的时候，大家彼此的关系就会建立得好。请大家留意有一个重点，上帝叫人做事情，但是重点不是事情，是什么？重点是人。上帝叫这些人在一起做事情，他要建立的不是事情，是人。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手上的工具，那个产品是上帝在这个工具里面所建立出来的一群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人。这个和世俗公司刚好相反，世俗公司是什么呢？是人是工具，然后他要的是产品，产品比人重要，你只要谁能给我出产品，我不管你人怎么样，产品出来就可以，这是世俗的公司。在教会的里面，上帝要的是人，不是事情。的确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我很确信，如果上帝要做这些事情，他可以完全搞定的，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你相信吗？上帝宇宙万物都可以造出来，我们手上做的事情上帝可以完全做，而且做的绝对完美。那为什么会让我们去做呢？是透过我们去做事情来建立人。那在这个点上，各位很多是在这个外面公司做事情的，你们在这一点上你们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因为你在外面公司做事情，你习惯于产品是最重要，对吗？你习惯于在那个环境的里面，那个产品最重要，你们怎么配合要把那个产品做好，你习惯于盯在这边。但在教会里面不是，是在过程里面这些人是不是被建立，那个产品不是主要的。那当这一点你清楚以后，你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寻求众人以为美的事情。上帝让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教会很多的事情需要做，都是上帝用这些事情来建立人。事情绝对不是上帝论功行赏的那个根基，是透过这个事情建立他所喜悦的那些的信徒，他的教会，这个是上帝的方向。所以求神感动和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都可以建立别人，自己也得到建立，那这个是方向。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保罗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造就人，然后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的满足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是教会里面的人真正得到建造，真正彼此坚固，彼此建造，神家里面的儿女真正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一同奔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保罗的喜乐，这个也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后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些的警戒是告诉我们可能会拆毁彼此相顾的那些的危险。两个警戒会破坏我们的关系，会损害彼此相顾，不可结党。一旦结党就会破坏彼此的相顾，因为结党的人会建立自我中心，结党的人会拉自己的关系。那这个事情世俗比较常见，教会可能也会发生啊。腓立比书1章15到17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痛苦。在教会的里面有这样的危险，可能有人口里面是传基督的，是说是为福音的，但是动机是结党，不是真正为了基督，是要建立自己的势力，那这个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事情乍看起来会很热心，好像很关心人，但是他只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人。那一旦产生了结党， 一旦有属于他的人，一定会有不属于他的人。一旦产生了这样的结党，彼此的关系一定会产生猜疑，产生破裂，产生问题，很危险。所以在提多书绝对的禁止，3章10到11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那首先要说哈，信徒之间如果你们很谈得来，有相同的爱好，能够乐意彼此交往，无可厚非，非常好的，可以有大家一起喜好的事情，可以建立好的关系，这是美事。但是另外一个方向，那这一个关系的建立是推动灵命的建立，是推动彼此在基督里面的相顾，是推动在真理上的彼此的建造，这个方向就是对的。第二样禁止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是指徒劳的个人的荣耀，不可贪图。一旦贪图虚浮的荣耀，就会落入到结党的里面，落入到结党的里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彼此的相顾。他一定会顾自己的朋党，外面的他就会拒绝。贪图虚浮的荣耀是非常危险的。那这样的人会和人比较的，他会显自己高明的，我会贬低别人的，一定会破坏彼此的关系。曾经有个信徒跟我说，他说我这样的人是专门就能修理那样的人的。那我听了以后，我就知道他的属灵光景不妙，不行的。那一旦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一定没有办法建立整个教会的合一，一定会产生破裂的，因为他觉得他能修理那样的人。你不是修理别人的，你要和人彼此合一的，你要去帮助别人的。但是世俗的背景会经常会带在教会的里面，那个虚浮的荣耀，一旦贪图虚浮荣耀的人就很难和人家敞开。能够建立彼此的相顾，我们必须要从心灵里面向人家敞开。你真正行在光的里面，里面充满了光明，和人交往的时候很坦诚的，真的是可以交心的，不是说什么都可以讲，你真正在一起是彼此相通的。然后你去关顾别人的时候，去关顾别人灵命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彼此的建立。所以这一点两个警告我们要留意，后面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先讲前面这一个部分啊，存心谦卑很重要。当我们存心谦卑以后，我们才能够建立彼此的合一和彼此的相顾。那这个里面的谦卑，请大家留意，有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态度的谦卑，一个是言语的谦卑，一个是行为的谦卑。那为什么包括三个方面？你必须要有真正三个方面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如果仅仅态度谦卑不够的，你有没有见过有的人面带微笑，声音也很柔和，但是呢就是固执己见，我就这么干，我笑笑的跟你说我就是不改的，见过这样的人吗？见过吧。我很温柔的跟你讲，那这就是我的意见，你就要这么办，见过这样的人吗？可以的，人可以这样子的。单单态度谦卑不行，真正的谦卑是态度、言语和行动，这三样放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那个言语谦卑是非常坦诚的讲自己的看法，但绝对不固执，开放讨论，我可以把我的看法非常坦诚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开放讨论，我可以聆听不同人的意见，这是言语上的谦卑。行为上的谦卑是这个事情我可以认真去做，但是我绝对不固执己见，大家一定要去，不是一定众人以为美的，那我们再去做，在行为上。那这样的人才会和别人有彼此的相顾，大家彼此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能够甘心的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关心，这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们西畔教会还是有不错的见证。我们在这个开同工会的时候，退休会，开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讨论 每个部门的情况，然后把每个部门的问题全部写出来。有的部门的问题很多一大串，但是每个部门的同工没有一点感觉不好，没有，因为那个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不会把它当成我自己怎么样，没有的，非常好的，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都是我们的事情，没有痛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所以有一个同工，他是原来在其他教会做同工的，到我们这边开会，开了退休会，他说我第一次开这个同工会感觉很享受，原来都是很痛苦的，每次开会开完以后很痛苦出来，这次很享受。大家非常的坦诚，很谦卑的彼此的来看大家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那这个是好的见证。那这样的见证，如果在教会的里面，你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彼此的建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今天讲主日学的时候，我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中文的翻译不准确，产生很多的问题。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比自己强 ，hyperreco 这个词。不是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更优秀，比自己更好，不是，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是抬举的意思，是把人放在首要，把别人放在上面，是包含这些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是个人应当把别人放在首要和重要的位置上，这是这段经文的含义。不是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就举例子，我说米肖弹琴，他不能说看高传道比他弹得好，那怎么可能？我连弹都不会弹嘛。啊，那种的解释会把人放在一个在经文上不清楚啊，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和人去比较的，不是的，那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是这段经文的正确的解释。看别人的需要，看别人的灵命。看别人在属灵生命当中的那种的需要的关怀比自己重要，所以当你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时候，你当然会去关心他，你当然会去协助他，你当然会考虑到他的情况，你当然会去顾及他，因为他比我更重要。那这一个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样式，他为我们设计，他看我们重要。这个也是保罗的生命见证，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是彼此相互关顾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看重别人，在整个属灵生命的过程的里面，属灵生命越成熟的人，越被神重用的人，越看重别人。这个方向是这样，和世俗刚好相反。世俗是什么？越有成就的人，他会变成什么 ？VIP 嘛，是吧？Very important person， 啊，我们过去有很多 VIP 卡啊，是 VIP 这个 VIP 那个 VIP 是高举自己，圣经不是，神越使用我们，你的属灵生命越成熟，你看别人越重要，因为他越需要上帝的恩典，他越需要神帮助他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我们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如果你属灵生命成熟，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给你恩典，已经让你成长了，然后你要看别人那个在挣扎过程，在软弱过程当中，他们更重要更需要，然后当你看到他们更重要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生命会得到更好的成长，因为你更好的在效法基督。这是圣经在这里面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后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这个经文里面哈，也要顾别人的事，请大家留意哈。第一个点，你要顾自己的事，但是不单顾啊，这个点要清楚哈，不是说我自己事不管，到处管闲事，不是的，你要顾自己的事，但是不是单顾。 你一定要顾自己的，你不顾自己的事情不行的。因为呢，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每个信徒都是自己行走天路的，你自己要尽心尽力尽爱主你的神，你自己要跟随主，要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你要做成你自己的得救的功夫。在末日的时候，神要按照你自己的行为来审判你自己，那你自己你不顾自己你怎么行呢？但是不能单顾，不能单顾你自己的事情，那就是错的。当你自己顾自己的属灵生命，你真正追求真正成长的时候，就必然有另外一个因素会合进来，和其他肢体的互动。在你整个属灵生命成长过程的当中，当你顾别人的时候，不但是你效法基督，而是在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成长。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只单顾自己的人，不可能真正得着健康的属灵成长。问题在这里，一个真正属灵生命成长的人，一定是两个都顾的，自己和周围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是在身体的里面，你是一个肢体，彼此的互动能够彼此的成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信主以后，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背景，这个困难，因为当初我们自己就是顾自己的嘛。我想各位原来在读书的时候都是班里的优秀生，尖子都是这样的，你大概都是自己把自己读书读好，然后考大学得高分去名校怎么样，都是走自己的，然后你确实可以取得成就的。但在属灵上不行，属灵上如果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没有办法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因为那个基督生命的样式必须是对别人有舍己的爱，你必须要活出那个方向来，你才能够真正在属灵上是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的那一个形态。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叫做什么？叫做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他活在圣洁公义的里面，然后有恩典，对人满了怜悯和恩典。所有属主的人，属基督的人，你必须是效法基督这样的生命。那个灵命的建造是在这个生命的样式上面建造起来的，这样你才是健康的。所以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所以你边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上帝放在你身边帮助你属灵生命可以成长的那个必要的要素，也是彼此互动一起成长的必要的那个要素。上帝刻意把我们放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放这个不放那个，这个我不太喜欢，放另外一个比较好，是吧？箴言27章17节，铁磨铁磨出刃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在边上给我放一个铁，叫磨出火花来，因为那个磨才能够真正把我生命里面的上帝不喜悦的那些罪行所产生的棱角磨掉，磨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那个生命的样式是需要的。我叫做 perfect package， 上帝赐给你的所有的环境包括你的婚姻都是 perfect package， 都是上帝给你最完美的那个组合。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去看，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有他的心意。互相的彼此的建造，基督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0章23到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这个是一个方向的动机，为了别人的益处，你真正在主里面能够得着那个基督生命的益处。那有一个点请大家留意的哈，顾别人绝对不是姑息罪的，这一点要知道。前面讲的有劝诫的，一定是在主里面既有关心他的实际生活，又有抚慰他心灵的忧伤，也有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诫都是重要的。雅各书5章19到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了许多罪。彼此的挽回也是非常的重要，彼此相顾。在教会的里面，可能有一个事情你可能没有仔细的思考过，在教会信徒彼此的关系超越世俗所有的关系，超越你血缘的关系，你可能没有仔细想过这个。我给你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2章47到50节，有人告诉他说，告诉耶稣，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说，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神的儿女，是在神的家里面与神永远同在，彼此成为永恒当中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在你整个人生的里面，你无论和任何人有任何的彼此的关系，若不是在基督里面，没有一样是永恒的，你同意吗？那个永恒的，在神家里面的，在同一个天父的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唯有在基督里面。珍惜周围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走永生的道路，也许你今天对他的一点的关心可能会到永恒的，会你在天国遇到他的时候，你曾经给他关心过一次，那件事情你在永恒当中他一直见到你，他一直知道的。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是存到永恒的，那个价值非常的宝贵。这个彼此的相顾是在上帝面前蒙恩的，蒙恩的。所以求神能够帮助锡盼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回去祷告，看圣灵怎么感动你，感动你去关心谁，感动你去看见谁的需要，让你去关心他，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去，那个圣灵的带领必定让你们同感一灵，必定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相顾，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建造，那个价值必定存到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很多的真理，那这一条的真理也是极其极其的重要和宝贵。求主帮助我们锡盼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追求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要关心周围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好叫我们可以一起的共同的成长。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的爱，让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彼此的相顾能在你里面蒙你的悦纳，能在你里面得到那个永恒的益处。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